现在播出的是神学导论第二课。在第一课里，我们介绍了今后三年内信理神学的全部课程。在这一课里，我们要讲的是由启示到神学。
大家好，我是古神父。在前面一课里，也就是神学导论第一课里面，我们对于今后三年内信理神学要讲的课程做了整体的介绍。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讲的是由启示到神学。在第一课里我们说过，神学是把天主的启示用人的理性加以反省、分析和综合之后，再用当代人的语言整理出来，成为一套有系统的学问。这样不但可以传授，同时又可以保存天主的启示。由此可见，神学就是一门研究天主启示的学问。
神父，这是不是说如果没有天主的启示，神学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呢？
不错，这就像每一门学问都有它研究的特定对象一样。可是神学和其他学术研究也有不一样的地方。我们可以说，一般学术研究是靠人的理性去思考、探究、综合，成为一套有系统的理论，可以说是人去发现的。至于神学，神学虽然也要用人的理性去思考、探究，但是如果天主没有先把自己启示给我们，人的研究是徒劳无益的。
神父，平常我们也会说，我从上一堂课或者是看一本书得到了一些启示，这种启示和天主的启示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？
以启示两个字的意义来说是一样的，因为启示是把任何隐秘的事揭露出来传给别人的意思。就像你刚刚说的，当你由一堂课或一本书得到一些启示的时候，意思就是说原来隐秘的事理揭露出来了，你也领悟了。
神父，那天主的启示和我们平常所说的启示有什么不同呢？
我们刚刚说的启示是对某一种思想或事理的了解，而天主的启示是对天主本身的认识。如果没有忘记的话，在第一课里我们已经讲过，天主的启示有两种，就是一般性的启示和历史性的启示。所谓一般性的启示，是说在我们生活的具体环境里，在所结出的事物上，比如从一朵盛开的花、一颗从石缝中长出来的草，或者观察宇宙星辰等，而领悟到天主的存在，发现天主是我们的造物主。像这样借周围的事物而对天主有所认识，这就是一般性的启示。至于历史性的启示，是天主亲自到人类历史当中，直接用人类能够了解的方式，把天主的救恩计划启示出来，同时也完成了天主的救恩计划。
神父，这是不是说，无论一般性的启示，或者是历史性的启示，其实都是天主启示给人类的途径，而人也经过这些途径来认识天主咯？
是的。因为天主本身就是启示者，意思就是说，天主借着历代先知和耶稣基督，把他自己显示给我们，同时他的救恩计划也是在人类的历史中完成的。这一点让我们来听 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、第二节说的。
天主在古时曾多次并以多种方式借着先知对我们的祖先说过话，但在这末期内，他借着自己的儿子对我们说了话。
从这段希伯来书上的话，我们发现天主的启示和话有密切的关系。换句话说，天主的启示是借着语言显示出来的，是一种行动的言语，既有实效又有创造力。在圣经中常常提到上主的话这四个字，而单单话这个字在以色列的文化中是很特殊的。在他们原始经验中，话能产生极大的能力，进到人身上。比如在创世纪里，伊萨格用话嘱咐了雅各伯，伊萨格的话是有效的。在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二、十三节这样说：
天主的话确实是生活的，是有效力的，比各种双刃的剑还锐利，直穿入灵魂和神魂、关节与骨髓的分离点，且可辨别心中的感觉和思念。没有一个受造物在天主面前不是明显的，万物在他眼前都是袒露敞开的，我们必须向他交账。
在中国也很重视人的诺言，比如一诺千金，言而有信，言出必行，一言既出驷马难追，都是很好的例子。在人和人的交往中，语言更是交流的工具，语言可以表达相互的友谊和爱。同样的，天主的启示透过言语把自己的爱情显示给人类，并邀请人和他建立友谊的关系。从人这方面来说，人透过信仰答复天主的邀请，将自己交给天主，让天主进到我们的生命中，和他融合成为一体。所以天主的启示是透过圣经我们具体的生活，在教会、在圣事中表达出来的。接下来我们把启示的特性归纳成下列几点。启示的第一个特性是普遍性的，意思是说天主是向全人类启示的。在马尔谷福音第十六章第五节，耶稣在加里勒亚山上派遣宗徒前往训示万民时这样说：
你们往普天下去，向一切受造物宣传福音。
启示的第二个特性是公开的，因为启示是一个好消息，不是一个秘密，是要全人类都成为天主的子民，成为基督奥体的一份子。第三个特性是有先后秩序的，天主最先是向天使启示自己，然后是透过先知、宗徒和见证人把自己启示出来。启示的第四个特性是透过人的感官，比方说人的眼睛所看到的种种美好事物，或者人心所感受到的关心和爱等，天主透过这些人的感受把自己启示给人。而且也不只是启示给个人，也是通过人类的历史不断的启示给各个时代的人，准备让人接受基督。这一点 在我们刚刚听到的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到二节里说得很清楚。现在让我们来听第二、第三节的话。
但在这末期内，他借着自己的儿子对我们说了话，天主立了他为万有的承继者。
启示的最后一个特性是，启示的对象是人，由人心接受的，所以启示是配合人能领悟的程度。启示可能借象征的方式、比喻或是预言的方式，让人能够领悟天主的奥迹。因为人对天主启示领悟的有限，我们只能从一般性的领悟走向更正确、更深奥的领悟。人无法完全了解天主奥迹的整体。关于天主的启示，在以后启示论里，我们会再详细解释。
神父，您在前面说神学是研究天主启示的学问，请问神学是不是一开始就是研究天主的启示呢？
神学这个名词在古代希腊文化背景下是了解神的意思。柏拉图时代已经有了谈论神的学说，到了亚里斯多德时的神学已进到了哲学的层面，是属于自然神学的范围。基督的教会在第三世纪的时候才开始用神学这个名词，可是那时候的神学是指在祈祷中、生命中对天主的认识，并不是今天的神学研究。到了第四世纪，这时候的神学才对天主圣三有了认识。第五世纪的神学是在神秘经验和神修生活中对天主的认识。这时候的神学大师圣奥斯汀，他把神学看成引领人认识天主的道路，还是属于生活层面的。到了第十三世纪，神学开始专门化，可是仍然停留在生活中认识天主，是属于生活知识层面的。
神父，照您刚刚所说的，好像过去的神学是在生活层面上认识天主，而今天神学是一门研究天主的学科，是一门学术研究。
不错，我们神学研究的对象是天主，想借着研究而认识天主，并且向别人解释天主。这个目的和过去是完全一样的，只是方式不同而已。可是我们也必须承认，单单靠人的理性是没有办法完全了解天主的，只有在天主的启示下才能认识天主，所以在人的理性探讨外，还需要天主的启示才能认识天主，这一点是过去、现在、未来都是一样的。
神父，如果说神学研究的对象是天主，可是天主是无始无终的自由者，他是无限无量的，那么神学的研究途径究竟是什么呢？
这个问题可以从神学的意义来讲。神学的意义有广义和狭义两种。广义的神学就是天主的知识，这种知识是天主所拥有，但是借着圣宠，天主把他的知识传授给人。因为天主把自己的知识启示给人，所以启示就是一种认识天主的途径。
请问神父，什么是天主的知识呢？
教会杰出的神学家圣多马斯，他对于怎么知道天主的知识以及天主知识的泉源曾经写道，天主的知识有三种泉源，第一种是人运用理性的思考，借着受造物而自我提升而了解天主的知识，第二种是经过天主的启示，原来天主的真理远超过人理解力的限度，可是借着天主的启示，人能够认识天主的真理。这个真理并不是要给我们证明什么，而是要我们当作信仰的言语。第三种泉源是人心被天主提升，因着天主的提升，人才能够完全看清楚天主要启示给人心的是什么。
神父，那么什么是狭义的神学呢？
所谓狭义的神学是以启示为出发点来研究天主的学问，换句话说就是以信仰为对象研究天主启示给人的信仰。
神父，可不可以说狭义神学所要探讨的是天主的知识里的第二种，通过天主的启示认识天主内在的奥基呢？
是的，狭义的神学就是要研究天主启示给人的信仰。事实上每一个基督徒对于信仰都有一种内在的反省，会用理性去加深领悟自己所信仰的真理，而且除了理性的反省领悟外，这个信仰也包括我们的思想、心灵和整个生活。神学家圣安瑟摩，他对神学的定义曾这样说，神学是对信仰的领悟。在别的地方，圣安瑟摩又说，主啊，我不敢说要探测你的深度，我的领悟怎么能比得上你的奥极呢？可是我对自己所相信的、所爱的真理，希望多多少少的能领悟一点。我并不是寻求领悟以后才相信，而是我先相信，为的是以后能够领悟。如果我不从信仰开始，就永远不能领悟。此外，圣奥斯丁也说，我渴望用我的领悟之眼看到我所相信的。由圣安瑟摩和圣奥斯丁的话，让我们更清楚地看出神学是为了更深领悟天主的启示，并且用理性的言语表达我们的信仰。因此我们对启示和神学的关系可以做一个简单的结论，说神学是对进入人类历史、愿意和人建立亲密关系的天主不断地加深对他的认识，让人们能共享他的生命，也就是天人的合一。
以上播出的是《信理神学·神学导论》第二课，讲的是由启示到神学。下一课要讲的是神学的对象。